读一段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这保罗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知道，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是今年第一个主日，首先在这里恭贺大家新年非常非常快乐， Amen。 我不知道今天当你进入一个新的一年的时候，你对新的一年会有什么期待。我相信我们都渴望在新的一年当中得到神新的恩典、新的祝福跟方向。这为什么中国人呢，在庆祝新年都喜欢祝福别人说心想怎么样事成。但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所应当看重的不只是应该是我们心在想什么， OK，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 Amen， 更是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我还记得去年我们在庆祝教会30周年的时候，我想我们都非常的兴奋，看见神在过去30年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工作，那真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庆典之后，我们通工们一同聚集在神面前，寻求神下一步的带领。我们在灵里面都一致的看见，神之所以在过去如此恩待我们，其实就是要预备我们成为一支属神极大的军队。这就好像在以西结书里面，你看见37章中，当神怎么样以西结看见这个异象，神能够使枯骨复生，主要的目的就要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一样。所以这为什么我们把今年的主题呢，就定名为兴起一支属神的大军。因为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和教会的心意，不只是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恩典，最重要的乃是让我们进入这个世界，转化社区，影响世代。 Amen。 那既然是属神的大军，就表示不是只有少数的人，不是少数的牧师跟同工们而已，而是每一位弟兄姐妹。 Amen。 换句话说，你就是属神的大军。跟你妈说，你就是属神的大军。你跟他说。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在这样充满动荡的世代能够装备我们自己来成为这支属神的大军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从三方面来思想。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在主的恩典上要刚强。跟你妈说，在主的恩典上要刚强。第一节保罗在这对提摩太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哎，要注意啊，保罗在这里没有只是对提摩太说，提摩太你要刚强。因为按照提摩太的个性，他本来就不是个刚强的人嘛。你要知道保罗跟提摩太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保罗是刚烈型的人，勇敢果决，充满精力。提摩太正好相反，犹豫不决，身体又不好。所以你要保罗如果对他说要刚强，那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你要对提摩太说要刚强，那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感谢神，保罗在这里没有对提摩太说，提摩太你要刚强，没有。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哇，太宝贵了。哎，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本来是你没有的嘛， right？ 什么是恩典？就是本来你没有的，但今天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的缘故，耶稣基督成为你一切力量的源头。 Amen。 感谢主，真正的属灵的刚强不是那种属血气的刚强，也不是那种匹夫之勇的刚强，而是从主而来的刚强。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常常埋怨神，觉得神你为什么没有创造我像保罗这样的，为什么都 好像我什么都缺缺的样子，我为什么不像保罗天生大有信心大有能力呢？好像我什么都没有，甚至有时候我们以此为借口，总觉得啊，大概神不要我来服侍他吧，大概神不要使用我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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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弟兄姐，你看见圣经里面很清楚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件事情，神不但要使用保罗，神照样使用提摩太。 Amen。 跟你旁边说，神照样要使用你了，跟他说，无论你是保罗型提摩太型，神都要使用了。属灵能力得力的秘诀不在于天然的本性，而是在于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你们要在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说怎么样能够在恩典上刚强起来？两方面，第一个要来领受神的恩典嘛，跟你说要来领受神的恩典。因为今天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自以为刚强，不是吗？特别是中国人，从小长大，自立自强，自力更生，临死不求人。我告诉你，求人是不必了，因为很多事情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但你要来求神啊，唯有神拥有你生命一切的答案。 Amen。 你要来依靠神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什么？枝子嘛，我们只不过枝子而已啊，要连结在葡萄，所以说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能够多结，就有果效了。因为离了我，主说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啊，很多人读这段圣经就觉得啊，不是啊，我还可以靠自己做很多事情啊。没错，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却没有神的祝福在其中啊。 Amen。 我们需要明白，唯有主才是我们一切智慧能力喜乐爱的源头啊。所以如果今天你在生活当中面对各样的挣扎，当你在侍奉当中面对各样的挫折，今天你所需要做的不是绞尽脑汁想尽自己的办法，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谦卑下来领受神的恩典。你们要记住，恩典不是靠你去赚取的，恩典是要来领受的。我再一次说，恩典不是你去赚取，不是要、oh, sure, what should I do, 我要做什么？ No, no, no。 恩典是只有谦卑的来领受，就像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到一个拥有万有的神面前来领受他的恩典一样。 Amen。 今天当你面对灵里的枯干，生活上的软弱，侍奉上的无力的时候，让我教导你两个最简单的祷告，两个最简单的祷告。无论你在怎么光景当中，你一定要学会这两个最简单的祷告。第一个祷告，主啊，求你纪念我。跟我一同来说，来，主啊，求你纪念我。哦，这是你最需要做的一个祷告。为什么你要需要做这个祷告？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嘛。无论你现在的光景是多么软弱，无论你现在的光景是如何，我告诉你，永远是神的儿女。圣经上说，岂有母亲是忘记自己儿女的？就算有，神说我永远不忘记你。无论你在怎么样的光景当中，你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主啊，求你纪念我，因为我是你的儿女。这是 very powerful 的一个祷告。我告诉你，无论在什么光景当中，你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你知道你的神永远不会忘记你。哈利路亚。第二个最简单的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跟我一同来说，来，主啊，求你帮助，因为你很需要帮助。 Amen。 跟你朋友说，你很需要帮助啦。太多时候我们死不承认，但事实上我们非常需要帮助。 Amen。 圣经上说，我们的神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不但神要帮助我们，他用笑脸来帮助我们。什么是笑脸？笑脸代表两个含义嘛。第一个，他很乐意嘛，不是很勉强，是不得已啊，没办法，只好帮你。不是，神乐意帮你啊，神笑脸帮助你。笑脸代表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他能够吗？一个人如果愁眉苦脸，他就帮不了你的。 让他笑脸帮，他有能力帮助你，他就用笑脸帮助你吗？当你在任何人生任何境况中，你都可以回到神面前来，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纪念我，求你帮助我，这是你人生最需要的两个祷告。Amen。 无论你在怎么样的光景当中呼求神吧，当你谦卑来寻求神，今天就能够赐恩典给你的。 Amen。 第二，你要学习站稳在主的恩典上，要站稳，跟你们说要站稳在主的恩典上啊！一旦你领受主耶稣的恩典，就要站稳在主的恩典上。为什么？因为仇敌魔鬼撒旦常常会攻击我们的，叫我们怀疑主的恩典呢。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特别讲到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什么吼叫的狮子，到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多少时候每一次你想要为主兴起要来侍奉神的时候，仇敌不就来控告你吗？你看看你这个样子还叫做基督徒啊，你看看你这么软弱还想什么成为大军啊。不要说仇敌来控告你，你家的另一半就在控告你了，看看这个样子还想在教会服侍、但弟兄，你真的要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弟兄，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站立在神面前，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服侍他，从来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从来不是因为我们完全了，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来服侍神，从头到末了都是因为神的恩典，这是我们一点没什么可以自夸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恩典。弟兄姐，今天如果仇敌会来控告你，想想看多少次仇敌会控告我吗？多少次我来上讲台以前，仇敌就控告我说，你看看 你怎么配在讲台上，你怎么配传讲神的话语。那每一次当仇敌来控告我说，你知道我这怎么回答魔鬼撒旦吗？我说，魔鬼撒旦，你对极了，我一点都不配。但今天不是因为我配，乃是因为神的恩典。哈利路亚。弟兄姐，今天你我真的需要知道，我们整个救恩从头到末了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可夸的，但也没什么好恐惧仇敌的攻击的。我们要站稳在神的恩典上，当我们站立在神的恩典上，我们就能靠主刚强起来。 Amen。 所以第一个，你在主的恩典上要刚强，第二个，在主的话语上要忠心，跟着在主的话语上要忠心，跟他说。第二节，你看见保罗就对提摩太说了，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要交通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要注意这短短一节圣经啊，包括了四代的信徒啊，从保罗到提摩太到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然后最后就被教导的人，四代信徒都在这里。换句话说，我们真的是要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话语的真理上要有忠心啊。你说怎么样能够忠心在神的话语上？第一个，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跟你说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跟他说。哦，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对我们基督徒生活太重要了。神的话不但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更是我们得胜生活力量的源头啊！今天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才行。做一个基督徒，你绝对不能够每个礼拜只是靠着牧师的信息来喂养你这么一次而已，那是不够的。想想看，一年只有52个礼拜，每次我们主日崇拜的信息也大概只有半个钟头，全年加起来最多你听到的时间不过26个钟头而已，再加上有时候你生病加班旅游外加偷懒，你一年听到的时间还不到24小时啊，连一天的时间都不到，难怪你灵里营养不良啊，无法活出得胜的生活。我告诉你，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而且把神的话藏在我们，放在我们心里。Amen。 诗篇119篇11节怎么说呢？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怎么样得罪你嘛。这个心里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念， 今天如果我们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就必须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为什么？我还记得以前我读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讲到说，哎，你要小心你的思想，哎，因为不久它会成为你的行为。你要小心你的行为，哎，因为不久它会成为你的习惯。你要小心你的习惯，哎，因为不久成为你的品格。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思想中所充满的事物，最终会影响我们一生的道路的。Amen。 你思想里面充满的是什么，你活出来的就是什么。弟兄姐妹，你们想到过今天你在思想里面所充满的是什么呢？我常说，如果今天在你思想里面充满的都是世界上的事情，那你当然活出来就是世界上的样子嘛。如果你思想里充满的都是连续剧的剧情，你活出来就是连续剧的样子嘛，不是吗？可是反过来，如果今天你思想里面充满的是主的话语的话，我告诉你，你活出来绝对是主的样式，而且一点不需要勉强，那是自然而然的流露了。这为什么今年我们一定要推出这样一个全教会背经行动的原因。我们每一个月会指定一段经文，不是很多，让大家来背诵。我们体谅大家哈，我们每个月只有大概六节的圣经左右，不是太困难的。我们希望借此能够挑旺我们对神话语的这个热情。我们每个月大概六节的圣经大家来背诵，年底的时候如果我们十二段都会背的话，那你有个大奖为你预备哈。我们鼓励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来参与。你千万不要说，哦，牧师我太老了记不住，我太忙了没时间。我请问你，我够不够老？你都不敢讲了，我够不够老？我够不够忙？你敢讲了吧？够忙，比你忙多了，我告诉你。而连我都要参与，你绝对没有借口不参与。你们跟你们说，你没有借口不参与的。在新的年，你一定要挑战你自己嘛。六节圣经一个月都背不起来吗？我绝对不相信。你一定要挑战你自己。圣经说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要立定心志，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思想意念里面，好像我们生命能够不再一样。 Amen。 第二，我们一定要忠心教导神的话语，跟着他要忠心教导神的话语。我们看见保罗跟提摩太给我们非常好的榜样，他们没有自己只是自己领受神的话就算了，他们是把神的话语借着教导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这为什么在教会装备课程是这么重要一个事工？透过装备课程，我们能够有系统的教导弟兄姐妹在真理上能够扎根，然后我们在生活上才能够得胜，在服事上有能力。你知道今年我们的装备课程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现在这里先跟大家报告一下。以前我们教会装备课程都是在主日，对不对？而且一门课要上八个礼拜才能够完成。很多人常告诉我，刘牧师，我们主日有其他的服事，都没办法来参加这个主日学这个装备课程。也有些人告诉我说，牧师，八个礼拜时间太长，无法完成这个课程。所以今年有很大的改变，除了在主日保持一些基本的课程之外，我们把主要的装备课程都改到礼拜六来举行了。而且呢，我们会在二月、四月、六月、八月跟十月这五个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六定为是装备日。装备日每个装备日有四门的课程，而且将每一门课程浓缩为四个小时课程，所以你只要一天可以修完一门课，就像每年的我们一月的圣经日一样。我相信这样的改变会帮助大家，这样有没有帮助你更想来上装备课程？有没有方便你？ Amen。 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今年这样的新的一个改变，我相信会更多的帮助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啊，这个装备让牧师们装备就好了，牧师自己装备就够了啦，我们不需要装备。很多人常常这样说 No。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弟兄，他就对我说啊，有一天呢，他儿子回家对他妈妈说，妈，什么是三位一体啊？ 哎，我就很好奇，我问他，那你太太怎么回答？他说，我太太说，问你爸爸去。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迟早有一天呢，你儿女会问你一些真理的问题。我告诉你，你不要一问三不知啊，你要准备好教导你的儿女。Amen。弟兄姐妹，从整个教会的历史来看，教会的复兴永远是从人人做门徒开始的。反过来说，教会的软弱，也正是因为我们从人人做门徒变成少数人做门徒。从人人学习变到少数人学习，从人人侍奉变到少数人侍奉，教会就软弱了。弟兄姐妹，今天教会若是要复兴起来，我们就必须人人是装备，人人做门徒。Amen。求主帮助我们，今年能在神的话语上我们扎根，做一个忠心于神所托付的人。从今年开始，在神的话语上装备自己。Amen。第三，要在属灵的生命上要成熟。跟你们说，要属灵生命上要成熟。从第三节到第七节，保罗用了三个比喻，说明我们怎么样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操练我们的生命呢？第一个，他说我们要像军人，军人怎么样？要经历磨练。跟你说，要经历磨练。跟他说，军人的特质是什么？军人的特质是自始中心，达成任务嘛。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军校，就是西点军校。我想我们都知道，每年招生报名，大家抢得进去，抢得不挤破头了。但是我们看见西点军校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人家告诉我们说，入伍的新生啊，进去的第一年只能讲两句话，一个 yes sir， 一个 no sir， 若再多说都要受到处罚。你说哇，怎么这么不合理啊，这么严，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哎，我就想到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我们的班长在训练我们的时候，他就常说一句话，他说合理的要求叫训练，不合理的要求叫磨练。所以管你合不合理，都是操练，都是操练了。所以我们就感觉，哎，这些操练为什么要这么不合理？还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不合理的训练还这么多人抢着要进去，抢着要报名进这个西点军校？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原因在哪里？我告诉你，就是当你看见这些西点军校毕业生出来的时候，他们毕业出来的时候，哇，那个样子真的不同啊！每一个人就是雄赳赳气昂昂，那个军人本色，哇，那个表露无遗，令人非常的羡慕，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要抢着进去？就是要让那个军人的样子要出来嘛。哎，我就想到同样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好像当兵一样，在主里像当兵一样？为什么神容许很多的苦难磨练临到在我们身上呢？我告诉你，神容许很多的苦难磨练临到身上，目的不是叫我们受苦。跟你们说，目的不是叫你受苦了。啊，都说埋怨神，为什么叫受？ No， 神不是叫你受苦了，乃是要叫你的生命更像基督。Amen。 所以罗马书第五章三节第四节怎么说呢？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要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我告诉你，这个老练不是老油条的意思啊，这老练是品格，品格。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嘛，有了品格就能够盼望，带来盼望。我们看见神借的这样一种磨练，在我们生命当中操练我们，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生命要像军人一样经过磨练，我们生命都成熟长大，像耶稣基督生命。 Amen。 第二个，保罗说像比武者干嘛？要操练纪律了。跟你说，要操练纪律。第五节保罗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这里讲了比武者，就像我们今天好像参加奥运比赛这些选手一样，他们若想得锦标啊，必须按照比赛的规则来受训练才行。你知道每一次在冬季奥运会的时候，我最喜欢就是看花式溜冰嘛。当然对我们这种外行人来讲，只看 谁会摔跤不摔跤而已。但那些内行的懂的人，他们一眼就看出这个转的对不对啊，滑的好不好，他们一眼就看出来。所以一个参加比赛的人是不能够说我爱怎么转就怎么转，不行的。 我爱怎么滑这也不行的。你要得锦标，你一定要按照规则来训练你自己。一个参加比赛的人，纪律是夺得锦标不可少的条件。同样，今天一个属神的人，我们若想讨主的喜悦，我们也不能够说我爱做怎么样做基督徒就怎么样做基督徒，我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那不是这样的。你若想讨主的喜悦，你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规则法则，神的原则来做嘛，否则你怎么讨神的喜悦呢？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你知道门徒啊，这个字在原文就是从纪律这个字演发出来。门徒其实从纪律，换句话说，门徒就是应当是一个有纪律的人。跟你们说，要做一个有纪律的人呢、啊。圣经上说，我们要在话语上有纪律，不是随便讲你爱讲的话，不是的。我们口中的话语有时候会伤害别人的，我们要口中的话要受纪律，不要讲到一些埋怨批评的话，要常说感谢造就跟祝福的话。Amen。 我们的情绪要受纪律，不要让情绪来主导你的生命嘛，反过来让主让圣灵来掌管你的情绪嘛。Amen。 在生活的细节上也要有纪律嘛，要在小事上操练自己，譬如准时啊，这是很重要的纪律，信守诺言啊，你所答应的事一定要完成了。只有当我们在这些小事情上忠心的时候，神才会将大事托付给我们的。 Amen。 第三个，保罗说要像农夫，要怎么样呢？忍耐等候收成。跟你们说，要忍耐等候收成。农夫跟前面两个完全不一样，农夫没有军人那种刺激，也没有比武者得奖的光荣，都没有。农夫必须什么呢？忍耐等候才能够享受收成啊。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多少时候我们也是学习栽种，我们也学习浇灌，我们多么渴望有时候我们所栽种的，我们所浇灌的，能够一夜之间能够有所收成。但多少时候我们左等右等什么都没有，多少时候我们心中何等焦急，不是吗？就像我们中间的父母在指望儿女成熟长大，我们中间小组长多么盼望小组员能够成熟长大，我们中间很多的代祷者指望这个不幸的世代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多么渴望一夜之间这能够成就，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急于想看到改变，想用自己的方法去达成自己的愿望，有时候就像中国谚语讲的说亚毛助眼一样，助长一样。亚毛助眼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农夫看见那个秧啊怎么长得那么慢呢，就帮他一下拔出来，拔了帮助眼一拔就死掉了。多少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急于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加速生命成长的过程，所带来的结果反而是伤害跟怨恨的。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就只能像农夫一样学习忍耐等候。 Amen。 学习忍耐等候，让生命走完它成长的过程，太重要了。让生命走完它成长的过程，然后才能够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嘛。我就常想到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Think about it， 他从来没有急于想改变别人呢，不像我们很急于想改变我们身旁周人，不改变就想掐死他那种感觉。耶稣从来没有这样，如果是耶稣我早就无法存活，光是看那十二个人已经气死，活活把你气死。耶稣只是教导天国的真理，然后按照他们的需要去爱他们，去服侍他们。 Think about it，他只是教导天国的真理，按照他们的需要去爱他们，服侍他们。甚至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想想看，这是耶稣基督最后的时刻在地上，马上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可是他的门徒呢？ 没有一个人愿为别人洗脚，光看到这一幕你已经受不了了。但在这个时刻，耶稣也没有对彼得说，彼得，你不是这做头的吗？去洗一下脚吧。耶稣没有对约翰说，约翰，你不是想做爱的使徒吗？赶快表现一下，洗一下脚吧。在快要死的时候，耶稣还是默默的为他们每一个人洗脚。但至终彼得和约翰都各按其时，在神的时候成为神国伟大的使徒。同样今天你我也应当学习像个农夫啊，要学习让生命走完它成长的过程。因为主应许我们说，流泪撒种的必怎么样？欢呼收割嘛。今天如果你正在流泪撒种，让我劝告你，忍耐等候，因为知道有一天你必定欢呼收割的。你们，我们看见保罗不但是如此教导提摩太，其实他的生命是最好的榜样。当保罗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写信给提摩太，怎么说呢？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像个军人，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像个比武者，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像个农夫。只有当我们如此操练，我们才可能成为成熟的器皿，被主所使用的。阿们。弟兄姐妹，今天你准备好要进入新的一年吗？
准备好了。
阿们。你准备好要成为这属神的大军吗？有些人没准备好哦。你准备好了吗？求主帮助我们，在主的恩典上你要刚强，主的话语上忠心，属灵的生命上成熟，这样我们必然能够在现今充满动荡的时代，不但得以站立的稳，而且得胜有余。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虽然我们这样软弱不配，但你拣选我们，不但成为你的儿女，而且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要成为一支属神的大军。主，再一次让我们领受这样的托付跟使命，也再次重新的委身在你的面前。因着你在我们身上这丰富的恩典，我们无可推诿，要在这样一个时刻为你兴起，帮助每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整个教会，在未来一年里面，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心智来，不但是跟随你自己，而且真的为你而活，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见证你的荣美，在现今的世代当中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谢谢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接下来我们准备领受今天的圣餐啊。如果你进来的时候没有拿到圣餐的话，挥一下手好不好？我们招待会要拿给你哈。圣餐是教会的圣礼，如果你还没受过洗，我们盼望你暂时的观礼；如果你已经受过洗，我们欢迎你们一同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圣经也教导我们说，当我们要领受圣餐之前，应当省察我们自己。若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任何不讨神喜悦、不讨人喜悦的地方，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让我们谦卑在神面前，求主来赦免我们，只用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我想我们在这个时刻就按照主的教训，我们安静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里面的软弱跟黑暗，也让我们谦卑我们自己，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用宝血来遮盖我们。好吧，我们同时开口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在这个时刻主，你赦免我们的罪，主以前我们欠的罪，主让我们在里面单单仰望来依靠你，主我们赞美你，愿意给我们主先面对象，我主谢谢你带领给我们力量，主让我们更深，主我们赞美你自己，哈利路亚，你给我们力量，主我们赞美，谢谢你，主让我们主圣灵在赦免我们的罪，主哈利路亚，主我们 亲爱的，我们再一次谦卑地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跟随你的道路上，我们常常软弱跌倒，我们常常在思想意念里面不讨你的喜悦，在生活行为上我们常常得罪我们身旁周围的人。我们求你光照我们，看见我们里面很多的缺失，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寻求你的帮助，需要你的帮助。我们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来赦免我们，就因为你应许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是因着这样的应许，我们今天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无论在我们里面有任何的黑暗，无论在生活习惯上，在思想意念上，在人际关系上有任何的不讨你喜悦的，求你怜悯，求你赦免，求你加添力量，让我们知道当如何行，给我们勇气来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更加的像你的样式。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全人全心回转来归向你自己。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现场弟兄姐妹可以准备一下你手上的圣餐，有两层的，一个是杯，一个是饼，稍微准备好。在网络上弟兄姐妹也是，如果是你一个人在家，请你在我说跟做的时候跟我一起说跟做。如果你旁边有家人或一些其他弟兄姐妹，也请你们推派一个属灵的代表能够来跟我一起说一做，然后呢将圣餐分给你和身旁周围的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被卖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每逢吃的时候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同凭信心来领受。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感谢你，我们虽然这样软弱跟卑微，你先来到地上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你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今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与你同行，何等的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主，再一次我们在你基督里面宣告，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那个旧事已经被断开了，旧的锁链、罪恶的锁链、黑暗的权势已经被断开了，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捆绑已经被释放了。主，在我们来到你面前每一天依靠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谢谢主，再一次带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靠你向仇敌来夸胜，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弟兄姐妹，在这时候我们也特别为我们上个月的代祷卡的思想来代祷，你可以举起手来，特别就是一同来祷告，把上个月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我们线上的感谢与赞美，因为你不但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也是纪念我们一切的需求。我们把上个月你所成就的事情我们献上感谢，为了能够受经历洗礼的我们献上感谢，为家人信主感谢，为拿到绿卡感谢，为找到工作感谢，为工作突破感谢，找到居所感谢，找回遗失的物品感谢，身体健康状况改善感谢，抽血指数正常感谢，手术顺利感谢，咳嗽脂肪肝消失感谢，椎间盘突出得医治感谢。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也将在我们中间身体上软弱有病痛的姐妹都带到主你的面前来，特别为在我们中间有耳鸣的、脑梗、 遗传性视力不良，眼睛黄斑病变，食指神经受损，喉癌，心脏病，肺癌，皮肤干癣，颈椎错位，肌肉僵硬，长期昏迷，胸脑出血，肺结节，先天性心肌桥，胰腺癌，直肠癌，神经内分泌腺癌，子宫内膜癌，大肠癌，肺功能希望恢复，脑神经希望修复，肩肱骨的手术以及肾脏移植手术的恢复。我们再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主手中，求主亲自在做按手在他们身上，要因为主你所说的鞭伤叫他们都得到医治。谢谢主，也为在我们中间生活有各样需求的弟兄姐妹都带到你面前来，特别为在我们中间希望家人亲友信主，求主带他们早日归主，为在我们中间找工作找房子，申请绿卡，申请公民，申请学校，希望有实习机会，求主亲自开路，为了在我们中间寻找婚姻的伴侣，希望能怀孕的，求主亲自预备，为了在我们中间希望婚姻关系亲子关系修复的，希望工作有智慧，希望有理财的智慧，希望家人回转归向神，希望能完成读经计划，希望能证照考试通过，创作产品顺利上线，以及官校的培训能够平安，我们都求主亲自带领保守他们，特别为在我们中间希望除去烟酒瘾的，奉耶稣名断开这种烟酒的捆绑，求主释放我们得到自由。谢谢主，把这一切需要求都带到主的面前来，因为主的名叫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山上是必有预备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大家可以把圣餐杯放在原来塑胶套里面，散会之后放在外面的垃圾桶当中，一同起立，我们唱这回应诗歌。
何等意志，耶稣何许
注视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但是我们灵魂的救主，他更是医治的主。圣经说因他所受的鞭伤，他要医治我们。今天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举目来仰望， 这位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吧，因他受的鞭伤要使我们得医治。就在这个时刻，他要伸出他的膀臂医治疾病。哈利路亚，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抓住神的应许。我邀请我们每一位，不但现场的，在网络上的，按手在你自己身上有软弱有病痛的地方，凭着信心来仰望耶稣，特别要为你来祷告。按手在自己的身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不但是我们灵魂的救主，你更是我们医治的救主。在十字架上流下宝血，不但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可是因你的鞭伤，你要医治我们，你纪念我们在疾病中的痛苦。今天早上伸出你的膀臂来医治疾病，我们奉耶稣得胜的名，断开一切仇敌撒旦的工作，斥责一切的疾病，断开一切黑暗的权势，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医治恩膏涌流，从我们的头部一直到脚底每一个器官，我们奉耶稣的名要吩咐它恢复到正常的功能。奉耶稣基督得胜，你要将我们身体所有的循环系统要恢复到正常的功能。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那吩咐一切的肿瘤现在就要离开。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让神的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身体每一个骨头骨节都要恢复到正常的位置。奉耶稣得胜的名，要吩咐所有肌肉筋腱韧带要强健起来，支持我们的身体。我们求神的圣灵亲自来运行，断开一切疾病的捆锁，除去一切的疼痛，哦，再一次恢复自由。这个身体是属于你的，主啊，哦，我们再一次宣告，这是圣灵的居所。哦，仇敌、魔鬼、撒旦，你在我们身上毫无地位。求圣灵的医治恩膏涌流，带来完全的医治。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门。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何能医治耶稣？是的，主啊，哦，哈利路亚。受神的恩典，神乐意施恩典给我们。Amen。今天在我们中间，若是还有一些朋友没有接受耶稣的，还是一个慕道的朋友，我们欢迎你，今天能够接受耶稣进入你生命当中，做你的救主。耶稣不但是灵魂的救主，他也是在我们一生当中带领我们的大牧者。你何等需要他的帮助，何等需要他的带领。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你个人的救主，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生命的救主， 我今天愿意悔改归向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愿意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恭喜你做刚才的祷告，你是神的儿女了哈。如果你做刚才的祷告，请你用手机扫描一下荧幕上的 QR code 好不好？